中国官方通告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突然去世。报道说，李克强近日在上海休息期间呢，26号呢突发心脏病逝世，享年68岁。李克强2013年出任总理时，曾被舆论呢寄予厚望，当时呢有洗礼新政之说。李克强也曾意气风发地喊出“喊破嗓子不如甩开棒子”这样一种声音，但媒体很快就问总理李克强哪里去了。今年3月，李克强卸任总理的时候呢，李克强曾对国务院全体人员公开喊出“人在做，天在看，苍天有眼”。许多人认为，习近平大权独揽，使李克强呢被捆住手脚，当了10年弱势总理。那么，一直挣扎要浮出水面、想有所作为的李克强，任上呢有哪些建树呢？今天我们要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啊上面这几个问题。下面我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是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田博士您好。
小斌好，刘先生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刘先生您好。
好，小斌好，谢教授好，各位网友好。
在我们那个进入呢嘉宾讨论这个环节之前呢，我先给我们观众啊介绍一下国际上呢对李克强去世的反应。那么首先呢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啊，26号呢他表示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6号呢在华盛顿接见中国外事委员会主任兼外长王毅时呢，对前总理李克强的去世表示哀悼。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松野博一10月27号上午表示呢，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日中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曾于2018年5月的日中韩领袖会议之际呢访问日本啊，衷心表示哀悼。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27号呢得知这个李克强去世呢，王瑞杰致辞表示哀悼，说他的去世呢令人惋惜。然后他说啊，李先生在任期间呢重视被推并推进呢新中两国关系，那么向李克强先生和家人呢表示最深切的慰问。澳大利亚前总理现任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陆克文啊，他说李克强总理的呢离开的太早了。然后呢他说啊，李克强呢对澳大利亚友好热情，10多年前呢他还与世界银行密切合作制定中国的经济蓝图。再往下呢是澳大利亚前总理啊特恩布尔，他在社交媒体 X 上呢发表文章啊悼念李克强啊，他说他和他太太呢都为李克强的去世呢感到惋惜。然后他说李克强呢是一位富有魅力且具有建设性的合作对象，他不拘泥于官方的谈话要点，而且是坦率深思熟虑的探讨当下的问题。好了，这个在介绍了国际上的一些著名人物呢对李克强去世的这个反应之后呢，现在我们来进入我们嘉宾的讨论环节。那么我想呢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刘梦熊先生啊，就是说经济学人呢有一篇文章呢说李克强呢是中国近几十年来啊历任总理最弱的一位，我想请问您是否认同这么一个结论呢？
这是肯定的，因为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习近平是中国几十年来最强势权力最集中的这样一个党的一个最高领袖。你看看来讲呢，就是说习近平啊除了是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以外，还担任这个中央军委联指那个的总指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小组的组长等等等等，变成了他头上的这个那个领导的岗位啊，乌纱帽有十几顶。因此呢，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里头的党政军的权力，这个大蛋糕都给这个习近平啊切去了一大半一大半，所以呢就剩下的这个权力空间呢就非常的小。所以呢就在面对一个最强的那个党的领导核心的面前呢，作为总理的李克强来讲呢，当然是成为几十年来最弱的总理，这个就道理是至为简单的。
那么可不可以说《经济学人》这篇文章呢，这个结论呢有点下得太早？因为这个李克强之后呢还有个姓李叫李强啊，大家都知道他现在把国务院啊都变成了一个政治机关了。那么李克强至少呢在他离开国务院的时候还在那说人在做天在看，苍天有眼，是吧？我估计啊，这个可能李强连这个话都不敢说，所以说最后可能是李强抢了李克强这个最弱总理的位置，你觉得这可能性有吗？
也是问我吗？很简单嘛，因为来讲，
我当然问你了，我追问你啊，我追问你啊，
就是这个，
我追问你这个问题，对，
对，因为来讲，英国啊，《经济学人》杂志啊，曾经就这个说过，习近平是全面主席。Chairman of everything 啊，还是全能主席。因此呢，在这种的这个强势的底下，变成你不管是李克强也好，李强也好，你国务院就成了党中央习近平的办事机构，是店小二而已。所以这是形势比人强的问题。不管李克强也好，李强也好，面对着形势比人强的时候啊，他指的是一个最弱的总理。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那个就是这个格局嘛。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那么这个还有一个看法，也是这个《经济学人》的，他这个分析的时候，他说李克强啊，他不是无能，而是无奈。所以这样一个看法呢，我想问谢田教授啊，你认同吗？
首先，像那个刚才那个第一个问题啊，我也补充一下啊，我的看法就是说，李克强呢，我比较同意这个刘先生的说法，李克强呢，他不一定是最弱的一位，我觉得可能比方说这个温家宝啊，或者是这个华国锋啊，可能都不一定比李克强更强，而是因为这个习近平呢，更加蛮横强硬。所以才显得李克强被这个被弱化了，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还关于他的死因，对吧？我倒是有一个看法，我认为是李克强很可能是被气死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李克强是26号刚刚去世的，26号凌晨去世的，对吧？但实际上正好在20到24号的时候呢，中共这个14届人大常委会有个第6次会议呢。讨论了，就是刚刚要讨论通过了一个中共国务院组织法的修订草案啊，这个实际上是那个把这个国务院呢，我也刚刚写篇文章，就是把中共的国务院呢，从原来一个内阁的那个形式呢，变成了一个皇帝的一个私人办公室军机处啊，而这件事情在24号通过，等到26号在上海的李克强可能听到了这个消息。然后呢，我觉得可能是怒火攻心、急火攻心，才导致他这个心脏病死亡。因为在这次这个修订草案里面，说得很清楚，对吧？他为什么要修订这个国务院的组织法呢？组织原则、组织这个架构呢？这肯定是触及到了这个李克强在10年内，就是说培植的这些很多他的那些国务院的人员，都可能他的老朋友啊、老部下，可能都被给清除掉了，对吧？因为他这个修订的原因呢，是说他要更好的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那换句话说，就是李克强在位的时候呢，他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啊，也没有贯彻这个习近平的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的东西。他甚至没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统一领导，这个就是 这个一般来说你要那个盖棺论定才论定的，对吧？现在这个李克强呢还活着的时候，他就开始论定，就是把他等于是打入几乎打入了那个不听话甚至反党或跟中央一起不一致的这么一个程度。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被气死了啊。那回到这头上说啊，就是回到这个你的问题的话呢，就是说他实际上确实是像这个经济学人的文章说的，他并不是他无能啊，但是他实际上没办法施展，就说他没办法做，因为他这个上司呢，他的那个头上那个皇帝呢，实际上是太强势了啊，太强势了，甚至于他这个即使退位了以后啊，有新的那个总理了，他现在还没有放过他，基本上还在那个穷追猛打啊，就是让他没盖棺就开始论定，并已经定掉了，就是说他实际上没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也没维护习近平的权威。实际上我们看到他实际上李克强以前的很多很多说法做法实际上确实是这样。你比方说他说他告诉全世界中国的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6亿人呢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块，这个简直直接打脸习近平。就是在我们这个一尊的英明领导下，中国怎么会还落入这么窘迫的境地。但是他说这个数字呢，却是真实的，啊。
这个谢田教授说这个李克强啊是被气死的，是我现在所看到的关于李克强的这个去世的各种理由中的一个相对新的一点。当然，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中国政府更加详细的信息。在刚才我在导语中说呢，是官方说是心脏病突发去世的啊。那么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很多观众呢就觉得不可思议。李克强才68岁，另外呢加上他正国际领导人应该所享有的这样一种史无前例的这种医疗条件，不应该发生这样。但是呢，这样一个死因的问题呢，我想我们的观众呢有很多辩论啊。那么我们在油管的在那个 X 的那个上面的这个观众留言啊，里面就有很多啊。那么我给大家念几种啊，反正各种看法都有啊。那么阴谋论啊，这个解读的也有，就是这个刘忠良啊，这位网友呢，他说啊，这个清明的李克强总理走了啊，希望天堂啊不孤单。然后后面他说呢，或者就像慈禧发现自己身体不行了，就提前毒死光绪，然后慈禧也跟着死了啊。那么这东西呢，就是所谓的阴谋论的解读啊。那么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你看这个三少爷啊，他说不用看评论区知道，90%人会认为李克强同志死于意外啊。但是中共历来没有搞暗杀的传统，他们对于党内斗争也不会采取暗杀这种粗暴极端的方式啊。顺便说一下，当年胡耀邦就是死于心脏病。那么我也想顺便说一下，胡耀邦当年确实死于心脏病，但是有很多人说他是被气死的，也有谢田教授这么一个说法啊。那么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呢，叫扬州啊韩啊某某某 BO3X 号呢，他说李克强肯定是病死，只要有一个人长了脑袋就不会害李克强啊。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观众啊，说阴谋论的反阴谋论的，包括谢田教授的这个气死的啊，关于这死因呢都有各种说法。但是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呢对观众的这个问题呢给予更详细的一个解读啊和解释。那么我们接着来讨论我们今天关注的问题啊，请问那个刘某雄先生啊，这个李克强上来的时候呢，当时舆论是对他寄予相当的厚望的，有所谓的这个洗礼新政之说啊。那么实际上啊，这个口号喊了大概不到半年或者一年期间吧，马上这个舆论就发现这个在聚光灯下呢找不到李克强的影子了，所以他就问李克强哪里去了。等于是在很快的时间以内呢，这个李克强就被习近平给架空了。所以根据中国的这个宪法的这个安排呢，李克强的总理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啊，他是一个实权总理，他怎么会在这么一个条件之下如此迅速的被架空呢？我想听听您的高见。
老实讲，那个所谓的那个洗礼体制啊，根本就子虚乌有的说法，跟那个胡锦涛的时候那个所谓的 这个胡温新政啊就有所不同。因为习近平来讲上台的时候呢，正如这个开国大将罗瑞卿儿子啊罗宇啊曾经在他的文章里头提到，现在的局面是无官不贪，全党皆富。那么习近平觉得这个无官不贪全党皆富啊，是由于绝对的权力产生的绝对的腐败。因此呢，在一定的时期内要铲除这个绝对的腐败，必须要依靠他的绝对的权力。所以他上台的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呢，就依靠王岐山的支持，就那个雷厉风行的展开了这个反贪啊打虎这样的一个运动，变成在这种情况底下，他反复旧党啊，就这个扩大自己的权力啊，再加上来讲呢，他认为胡温时期啊九龙治水啊，因此呢政令不出中南海，所以要交往过正，把权力集中在他的手里，所以他打着那个反贪的旗号里头呢，李克强是找不到一个不配合或者抗拒的立足点。然后呢，在习近平第二个任期的时候来讲呢，更加就搞了两个确立，确立了习近平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那变成来讲呢，就李克强只有做好两个唯物的义务，变成来讲呢，从集体领导啊的格局就变成是军神关系。所以他的消失就是由于这样的一个随着习近平权力的高度集中集权这个过程当中，他呢他本身作为国务院总理的权威啊就越缩越小，权力空间也是越缩越小。所以到头来我们就发觉了李克强去了哪里啊，就是这么一个这个形势里头逼人了就发展下来的必然结果。谢谢。
这个我们的观众啊，这个留言区呢现在有点爆炸性的这个观众反应啊。这个 End the CCP 啊，是油管的网友呢，他说李克强闹得欢啊，被皇帝拉清单啊，这都得应验的啊。这个有一位网友呢 EI 说，中国政治不透明，有阴谋论不是很正常吗？啊，这个 WEI 呢，这位油管网友说呢，有专制的24小时医疗团队居然暴毙啊。所以说塞尔呢，这位油管网友说呢，还是太善良，只是想不到，没有做不出来的。哈马斯不是已经证明给世人看了吗？所以这些网友看样子啊，就是多多少少啊是靠向那个阴谋论那边了啊。这个现在我们下面问题，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李克强啊，究竟就是说他不管怎么样被架空，他还是在这个总理的位置上啊待了10年啊。所以说呢，他也一直啊想有所作为，从刚开始就是这样。所以说谢田教授，您是经济学方面的这个专家，那么国务院总理当然我们别指望他去在国际上啊抢习近平的风光，但是经济这一块呢，有没有可圈可点之处呢？谢田教授听听您的看法。
应该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对吧？首先我们说那个，你比方说他这个我觉得他就是说他当然，我们先说他做的不好的地方，被人诟病的地方很多。你比方说，他当年在河南主政的时候啊，河南的艾滋病的问题，对这个艾滋病啊、艾滋病病人，还有这个这个病情的病疫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好像他是受到了相当多的非难和非议，对吧？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也意识到一点，就是说他这个实际上是在整个这个中共的体制之下啊，他实际上呢确实是。你不管他强势和弱势，他可能做的东西呢，还是有限的啊。当然，在那个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也好，或者对中国的影响也好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这个克强指数啊，李克强指数。这个呢，就是他实际上当年在辽宁省的时候呢，他实际上亲自对这个美国当时的驻华大使啊，对这驻华大使说呢，就是他根本不相信中共那个当局，就是当时那个辽宁省的。省政府也好，下面各地的地方政府也好，给他报上来的经济数字，就是他实际上是有首次的向一个外国人透露出来，就是说中国经 经济数据造假的一个来自中国官方的这么一个数据。当然这个是实际上是这个美国大使后来写回忆录的时候把这个披露出来了。那克强指数呢，就是他根本不相信他这个经济发展的数字 GDP 的数字嘛，那他是依赖于当时是能源发电和运输的数量，就是火车车皮啊，或者是这个发电量消耗的电量多少。这个呢就是毕竟他是有这种经济学的那个背景，比较懂专业的人，他所以他用了一个比较客观的不太那么容易造假的数字来反映中国经济。那这个作为一个克强指数呢，大概全世界大概也觉得很那个，你全世界闻名的嘛，啊，这是一个。当然还有这个李克强经济啊，他实际上那个后来提出了很多这种，在应该说在习近平的强势的那个阴影之下，他还是提出了一些比较实际的、切实的、可行的那个，对吧？当然也有一些不可行的。你比方说有个全民号召全民创业呀，这个是完全不可行的。因为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也知道，在任何一个社会的体制之内啊，或是一个社会的话，他不可能就是说以全百分之百全民去创业。我们这个人群中有能创业能力和意愿决心的呢，大概只有那么3%-5%，对吧？所以但是他还有一点呢，他有一个，我记得他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地摊经济。也被称那个克强经济的一个部分啊。地摊经济呢，说的不好听呢，就是实际上要承认中国经济，就是说对在这个弱势化，就是或在衰退的一个现实，让这些老百姓呢出去自谋生路啊。这个实际上呢不次为一个就是缓解中国经济困境的一个办法，但这个办法呢不好看。看起来好像全中国人民都跑去摆地摊了，对吧？那实际上是给这个习近平啊，给这一尊打脸啊。所以这样一个方法，就是即使是很那个很实际上切合实际，但是并不那么高大上，有损于中共的形象，所以他也被这个习近平不受习近平的待见啊。甚至呢，我认为还有相当程度上的那个妒恨、记恨，这也可能成为他最后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习近平。现在把这个国务院从一个内阁变成一个军机处啊，实际上也在指责李克强当年或者原来的国务院呢不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啊，没有落实党中央的那个重大部署，也没有维护这个习近平的权威的原因，所以为什么说他气死了啊？还有一个，我想这个他让全世界都感到很那个很吃惊的，或者是我们认为就是说他就是讲了真话的，那就是说他比较务实讲了真话的呢，他是向世界披露的。刚才我说到的，就是说揭示了中国人民就是说收入非常低啊，并没有说是那个像中共宣传的那么高大上的那个经济现实。就是年收入30,000元人民币啊，中国人的平均年收入就是每个月也就是3000块钱多左右啊，并且也高达这个6亿的中国人呢，收入才不到1000元啊。1000元的话呢，我们现在都知道，在中等城市租房都很困难。就是他实际上把中国这个经济作为悲惨的一个现实呢，向这个全世界披露出来了啊，披露出来，我想这个呢。因为首先那个就作为一个总理也好，或者作为一个主管经济的人，你如果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说告诉人们这个经济严峻的现实，这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啊。从这一点上讲呢，我认为这个克强经济学也好，从当年的克强指数到现在的克强经济学呢，它还是有这个有一可圈可点的地方。
这个刘梦熊先生啊，你也是这个经常在媒体上写文章啊，做节目啊。那么你如果要请你点评这个李克强的可圈可点或者是应当批评的地方，那么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来讲呢，他可圈可点的地方，第一就是说敢讲真话，比如说他在这个2020年的。他的这个人大结束的记者招待会里头，他就公开承认了这个中国有6亿人口月入就是1000块啊，在一个中等城市里头的生活都非常这个不容易的。那么这个呢，就把当时习近平所讲的全民脱贫呢，这个人类历史的里程碑啊， 就贝彻策打了脸，所以他这个讲这个真话，然后来讲了针对这个在中国统计方面的假大空啊，数字升官，官升数字啊，这个这些丑恶的现象，他都提出了他的这个就要看那个发电量啊，这个铁路运货量啊，以及银行的这个那个工商业的那个贷款，看这个三个指数，不会相信国家统计局那些的这个国民生产那个的这个总值增长那个指数，这些都是事实求是的一个说这个做法。所以第一是讲真话，第二呢，他也这个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因为中国由十年内乱之后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后来能够腾飞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是靠改革开放啊，靠那个就是说那个吸纳美国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因此呢有这么样的一个这个腾飞嘛。所以呢，人家讲呢，就是说那个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那个取态，比如说用这个国进民退来打击了很多那个民营企业，然后来讲呢，通过强化意识形态啊、反间谍法啊、国家安全法等等来讲呢，就是这个以及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那个的暗中啊，去这个就袒护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些的就是价值观的颠倒，令到我们中国的内外的经济环境啊那个去这个恶化。所以大家都很希望我们能够沿着这个改革开放的那个方向继续前进，在这种情况下，面对那种历史若干的历史倒退的现象，李克强喊出了长江黄河这个不会倒流，这些也是人民啊坚持改革开放的呼声嘛。然后来讲呢，他也在这个临别抽波的时候，跟国务院的把工作人员跟你告别的时候呢，提到那个人在做天在看，苍天有眼，就是等于是说对于当前的那个形势的一些的倒行逆施啊，感觉到这个不满，觉得来讲呢，历史一定会磨乱反正的这样。所以他这些来讲呢，都是有一种良知的这个表现，不会是说在逆向淘汰的底下那种那个官场啊这个言不由衷啊吹牛拍马啊那个去投其所好啊，揣摩上意啊，不是那种的作风。所以呢，这次这个是他这个值得人家怀念的地方。尤其是令我们感动的是，在这个2020年的1月27号，大年初三，也就是武汉封城的后的第四天，然后呢，李克强与中央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组长的名义啊，去到武汉去地县慰问那些抗疫的医生护士，看望那些病患者，这也是令我们感动的嘛。但不过后来就被习近平一句“我是亲自领导、亲自指挥”啊，就一句话就把他的李克强的光芒啊就掩盖了下去了。所以就是说，现在他已经是那个离去了。我看到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那个全国政协里头对他的评价里头啊，都还是比较高的。说他是来讲呢，这个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那个这个来讲呢，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啊等等。但是呢，就没有这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一个评价。总而言之来讲呢，就李克强作为一个几十年来最弱势的一个总理，就由于他碰到一个几十年来最强势的共产党的最高领袖，那么就是这样的格局了。
嗯，好，那个我们嘉宾的点评呢，我们就到这。那么我们的观众点评的比较多，所以说我们的下一点时间呢，我想念几个观众的评论啊。那么来自油管啊，这个 Purple Firework 呢，他说不说他做了多少好事啊，起码有点良心，比独裁者强10000倍，阻止了屠宰者猛烈开倒车啊。那么也有人说呢，这个 令狐无间呢，他说就记住住了他一句中国六亿人收入不到一千，就说他有良心，他做了什么事你们知道吗？另外呢，我们的这个美国之音啊发表了一篇这个吴国光教授的文章啊，他说这个李克强的人生啊是一个悲剧啊，还有四个字说渐入戏骨啊，他说如果以李克强为标杆呢，真是一代人的悲哀。在某个意义上他也是批评了这个李克强。那么还有呢，这个有一些观众进一步在讨论啊他的死因啊，那个 LVTV 说，他说习近平直接安排陷害的可能性极小，但故意的怠慢也是很可能的啊，属于间接害人吧啊。这个然后这个杨家啊杨金啊杨建他说，周恩来故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胡耀邦故第二次六四天安门事件，李克强故第三次天安门事件啊，他很肯定的样子啊，都是总理，都是反贪腐啊。那么我们的时间呢，我就念这么几个啊，因为时间有限，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来参加我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那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